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昨天晚上特别查了一下，我是2011年7月底的时候来过一次，所以很快10年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在欧华神学院读书第二年，很感恩。这次又再次的回到你们当中，然后跟你们分享主的信息。那先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春蒙福，主恩满意。我们呢才刚过了春节，去年鼠年2020年怎么样？实在很不好过，对不对？非常的困难，从来没有这百年一次的这个瘟疫给我们碰着了，包括到现在我们还都还不太清楚联邦政府的宣布。昨天我看新闻说，好几州就在卢瑟尔附近的瑞士啊，这些州公开的反抗，说在那个滑雪场可以在外面吃冰凌，很相当的混乱。我们都希望牛年，对不对？2021年可以更好，但是如何能够更好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整个人就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我想有三个层面哦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头脑，然后呢是我们的手，就是我们的行动。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主题叫做全人或者整个人的生命的塑造。我想在这个一年新春的时候，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2021年疫情能够过去，能够更好。怎么样子更好呢？我希望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生命可以更好。然后首先要跟大家看的第一个是火热爱主的心。这边挡住了，没有看到。是火热爱主的心，就是红字是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okay, 我们从心开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火热爱主的心，渴慕主、连于主跟享受主。什么叫做渴慕主呢？就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属神的生命。所以那个个人的关系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上帝必须要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我的父母一样。我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父母是在书本上读来的，有没有？大概没有吧，都是天天的接触，天天的讲话。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过来看我们的时候，那他们睡在中间的房间，那我们两个儿子在最里面的房间，然后我们的房间比较外面，然后要经过我们的房间的门口才可以走到客厅去。那晚上呢就会听到脚步声，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爸爸起来了还是妈妈起来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读书读来的？不是嘛，因为天天的接触，他们走路的那个脚步声都知道了。所以很重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是他生的，我们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而且必须要是同住同行的关系。圣经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渴慕。诗篇42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啊。你看诗人多么的渴望神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是很干燥的，所以说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动物来讲就是找水是最重要，对于鹿来讲。然后第诗篇63篇也是一样，这边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弟兄姐妹们，你心里面最想要的是什么？应该是渴慕上帝，和上帝有了最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口渴过？如果你口渴过，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我还记得3年前我们回台湾去，然后我带了孩子们到台湾的南部，我想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台湾来的，那个台南有个安平古堡，结果我们搭公车从火车站过去，先是搭了很长一段路的公车，然后下来，我们以为就可以进去了，结果我们下错了地方了，我们从后门下来，后门只能出不能入，结果就只好绕过去，绕了一大圈走到正门。那个是8月份的时候，南台湾是很热的，那是属于亚热地带，很热的。好不容易进去了，参观这个安平古堡，大部分都在户外的，又更热了。结果呢，出来，我刚才讲过，出来是从后门出来的。结果所有的这些商店全在前门，我们要再走一遍，走到前门去。结果在中间就受不了了，有一家那个冰店，我想台湾都叫串冰、刨冰、冰店，哇，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就进去吃芋头刨冰，哇，好高兴哦！你知道那个干渴之后能够吃到那个冰，能够吃到水，能够吃到这冰凉凉的饮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对神的感觉有没有像在烈日当空之下汗流浃背、口渴的不得了的感觉呢？这个就应该是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所以，弟兄姐妹们，用心去体会上帝的同在，让神的灵在你里面自由的运行。然后除了渴慕主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第二个，是我们需要连于主。要朝这边去，可能你那个 PowerPoint 要放在前面才。我儿子在我们教会也是专门控制这个音响处负责直播的，他就常常会那个就是投影的部分，哎，打开，现在可以了哦，好，连于主，对，就常常需要搞这个，要把 PowerPoint 放到前面去，这个遥控才可以用。我们呢，除了要渴慕主之外呢，还需要连于主，连于主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结，而不光是一个加油站而已。加油站是什么？是你缺了油，你才要进去。我以前看过一个讲员，他讲到他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北上去读大学，然后住在弟兄之家，就跟其他的弟兄关系。他说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所以就周末的时候都回去到自己的家，到自己的家乡的教会去。他呢说他在上学的那一个中间的时候就非常累，非常的忙，他感觉到说他就像那个车子一样，回家礼拜天的时候就是车子滑进到了教堂里面，剩下最后一点油又用完了，滑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充电加油，然后又够一个礼拜的时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跟上帝不是只有礼拜天能够见面。当然，礼拜天来敬拜主，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特权。那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也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连于主。那就像这里一样，这里说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看这边我们红色把它画出来，藏在出现了1、2、3、4，我看1、2、3、4、5， 五次，对，出现了五次常在。常在这个字呢，我觉得中文有一点问题，因为中文的常常是什么？超过50%就叫做常常了。可是这边如果你看英文是 abide， 所谓 abide 就是一直连着，那个是100%的，那个、是不时，就是无时不刻的、不断的、没有断绝的，这在它里面。我们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手机上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一直都连线，对不对？所以说你随时都收得到讯息，当然不一定是好事啊。半夜的时候滴滴滴响，对不对？睡不着觉，那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手机为什么随时能够收到信息呢？因为它是一直都连线的，对不对？一直都连线的。我们朱瑞士老师都不是很好，因为像我去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话，到其他欧盟国家，瑞士的这个像我是 Sunrise， 就在那边还要另外买才可以用，就不能漫游，很麻烦的，就没有办法连线，往往就会失落一些信息。所以说连线是很重要的，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可以一直一直的保持那个连线。不要只有你的手机连线，你自己也要一直跟上帝连线。那这边另外的一个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16-18，这边说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很多人会问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这里就是上帝的旨意。非常清楚的，要怎么样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中间这一句，我把它放好红色，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不停的祷告 ，OK， 不停的祷告，一直跟神有沟通，一直跟神有沟通。我问你们，开车可不可以祷告？
可以。
可以祷告，你只要不把眼睛闭起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谁说？祷告说一定要闭眼睛呢？当然，你能够闭眼睛比较好，因为其实你需要，不是上帝需要。上帝不管你眼睛张开还是闭着，他都能听见你的祷告。是我们需要把眼睛闭起来，因为能够专心，不会被东西打扰。但是如果不能够把眼睛闭起来，像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表示你就不能祷告呢？不是的嘛。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祷告，所以不做祷告就是随时跟上帝交谈，随时跟上帝交谈。就像我这边说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哦，不应该是我与他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什么叫我与你的关系呢？就是上帝其实就一直在你的身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讲话。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们可以用手敲一敲上帝的肋骨，你懂我意思吗？敲一敲上帝的肋骨，说：“哎，上帝啊，这样子好不好？随时随地可以跟上帝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你我的关系 ，I and God 在英文里面，上帝不是他，不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上帝是你，是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我与你的关系，随时跟上帝交通交谈。”你可以问上帝说：“我这么做对吗？我这么说好吗？”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当然这是很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每天固定祷告的时间，这些都好。但是更好的就是这边说的藏在我里面，然后不住的祷告。我的电脑我用苹果有一个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有个黄色的贴纸。OK， 可以贴在上面，有一个桌面是这样的，你可以放那个黄色贴纸，所以不是实际贴个贴纸，我贴了，然后上面我就写了，提醒我说要跟神有更多的对话，你觉得怎么样呢？主啊，我该说吗？我这样子说好吗？前阵子有一天，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接到一个微信，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那你们都知道，真正棘手的事情不是事情，是人。 大部分最难处理的思想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就在那时候我就很不自觉的就坐在我的书桌前，两手靠起来，就开始祷告，就开始跟神祷告，告诉神说，哇，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办呢？神就对我说话，他说，我让你经历事情，你才会成长啊。上帝要用正面的角度去看问题，上帝让我经历事情，我们中国人说不经历事不长一智，所以让我经历事情，让我生命可以成长。 OK， 除了我们需要，除了我们需要渴慕主，心里有这样的渴慕，我们需要连于主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享受主，我们要享受主。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圣经里面如果一个字连续出现的话，都表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像主耶稣不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为什么他要说两遍呢？表示上面的话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也是，其实腓立比书指整卷书喜乐出现非常多次，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把它打出来。对不起，我不会德文的，所以我就打英文的。这边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Okay, always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不断的。可是怎么样能够 喜乐呢？是 in the Lord，中文翻译成靠主，这个很好，倚靠主。但是我觉得英文更好，因为是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你才能够喜乐，在主里面一直都喜乐。我们只有在他里面才会有喜乐。我们常常喜欢找很多的喜乐，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拿次好的来代替上好。上好的是主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们去把次好的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了主，结果这个次好就成为上好的一个阻拦或者敌人了。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哦，这本书讲说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享乐主义者。哇，你会听到说，哇，这是哪一国的异端啊？让我告诉你，这不是异端，我们都应该是享乐主义者。问题是你享什么乐，而不是你不要享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要我们苦哈哈的，要我们喜乐，对不对？我们都应该是享乐主义者，只是你享什么乐。只有一个乐才是永恒的喜乐，才是永远的福乐，就是什么？这边讲的，在主里。你活在主里面，你就会有喜乐。我跟你讲，地上的享乐哦，其实都太小、太短暂了。就像你去看那个电影、看那个喜剧，还是说听笑话，你可以笑的，对不对？抱着肚子在地上滚，然后笑的肚子都痛了。可是呢，电影结束了，你的朋友走了，怎么样？你站起来，一样的空虚。有人就说喝酒很快乐，对不对？喝得醉醺醺的，哇，很快乐一件事情。第二天早起来就知道了，对不对？今天早起来之后，头就要爆炸了。地上的喜乐都是短暂的，都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做享乐主义者，要享最大的喜乐，就是在主里面的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永远的福乐。只有在主里面才是真正的喜乐，才是最高境界，唯一真正能够持久，因为它能够持到永恒的喜乐。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诗篇十六章十一节里面讲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但愿我们都能够跟这个是大卫写的，都能够跟大卫一样，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得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享受 来到这里敬拜神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不是吗？当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一切歌颂赞美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神，应该是很喜乐的事情啊，不是吗？我要每一个我会提醒大家一些要小心注意的地方。那这也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会被自己的罪性、老我、罪的吸引力给拖住了，给往下面拉住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心献给神，你不要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有一股力量会把你往下面拉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OK， 好，我要跟大家继续讲下去。火热，这个火热爱主的心，属神的生命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力，就好像原子能力一样，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人群。但是我们也知道原子能能够做什么，我是读粒子物理的原本，所以说 我对这方面非常的清楚，也可以拿来制造原子弹，对不对？带来莫大的摧毁。所以说我们光有火热的心，我们在火热的心上面还要再继续有第二个部分，另外两样，就是圣事真理的头和殷勤服事的手。所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圣事真道的头或者说头脑， okay，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立得稳。所以真理来自于哪里？真理来自于神的话。这边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去思想了解明白神的话，学习真理，按着正义，就是按着正确的方法去解释神的话，了解神的真理。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我们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姐妹们要用的归纳法查经。我想你们在学习 读经的时候也有用过观察、解释、归纳和应用。我们需要去了解，把属灵的原则找出来。OK， 其实这个是我上帝给我的很重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的教会在日瓦教会叫做日瓦华人圣经教会，因为我们想说，如果 有一件事情要一代一代教会传下去的话，别人不会忘，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就是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名字里面。所以我们就叫做华人圣经教会。我们希望强调神的话，强调圣经的原则。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到底，看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把神的话读出来，而不是把你的观念读进去。先读神的话说了什么，解释是什么，是了解到说这个话对于当时的意义，当时环境之下、背景之下的意义是什么。当你了解到对于当时人、当代人的意义，譬如说洗脚，我们现在没有人洗脚，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怎么样，若照着行就有福了。为什么我们都不照着主耶稣的话做呢？其实不是洗脚的动作，而是后面谦卑服侍人，那个是要归纳出来的原则。所以说第三个是归纳，归纳出来的原则，然后最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归纳很重要，就是把圣经的原则找出来。这个原则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也，因为是圣经的属灵的原则。而我们也需要的就是我们去慎思，我们的去了解到真理，找出属灵的原则来。弟兄姐妹们，上帝不光给我们一颗心，上帝给我们头脑， OK， 给我们头脑去思想、去分辨。神要我们用心去认识他，同样我们也要用头脑去认识他，认识他的话语，消化他的话语，转化成为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都能够浸透在里面，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道理给牵着走了。而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才不会，我们没有帮到别人，反而被别人拉得跌倒软弱了。Okay， 那第一个是明白神的话，再来呢，再来我们要做的是默想神的话。Okay， 默想神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第一篇二三节。然后约书亚记 第一章八到九节也说，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需要多去思想神的话，才能够让神的话浸透我们。如果我们只是靠头脑去分析而已，只是把分析而已，那个还不够的。我们需要昼夜思想，所以这两节的经文都是有昼夜思想出来的，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最里面。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要让它进到我们里面去，然后让它浸透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的话，神的话会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改变我们。我想我们有个大部分的人从亚洲过来的，刚来瑞士的时候都很不喜欢吃奶酪，对不对？闻到那个味道都躲得远远的。可是呢，你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开始你能够接受了。Okay， 不会只走得很远，再过一段时间，实在很好吃啊！像我们在法语区最喜欢吃的就是冯具奶酪火锅。那个的味道，如果刚来瑞士真的不能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别人吃，然后之后一个礼拜，那整个房间、整个客厅都是那个的味道，很重。但是久而久之，你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当你浸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当你周围都是这样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被改变了。而我们要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让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来魔术我们，塑造我们，还是我们让神的话昼夜思想，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去改变我们呢？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对于真道还需要第三方面的是，我们需要以神的道来明辨事物，来明辨事物。除了思想神的话之外，我们也需要明辨，用神的真理来明辨我们周围的人跟事。你知道我们圣诞节才过了没有多久，圣诞节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有个特点，虽然他没有像天主教里面所谓的这么的伟大，但他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姐妹，因为他常常反思神的话语。这边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29节，玛利亚又因这话很惊慌，就要听到天使说的话。OK， 但他反复思想，他遇见天主教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他反复的思想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当那些牧羊的人来敬拜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玛利亚却把一些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她会去思想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过日子呢？我们是不是懵懵懂懂的过一天算一天呢？特别在疫情当中，每天都待在家里面，好像每天都一样。我们是不是又懂得思想所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事情呢？上帝很多时候借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对我们说话，可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去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呢？用神的话，用神的道来明辨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合乎真理。用什么来分析呢？用属灵的原则，就是第一部分讲的，我们讲从圣经研读圣经里面找出的原则来。因为这边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结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Okay， 只有神的话能够辨明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用神的话来分辨事物。所以怎么样呢？有人说，就是比 较早的，他说你应该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圣经，或者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看那个报纸，你应该一眼看新闻，网上的新闻，另一眼要看圣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当你在了解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一眼看圣经，因为圣经能够给你那个标准来衡量所有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有智慧，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一些事情。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但是爱人不等于爱罪，我们不要容忍罪，但是我们要爱人，人跟罪要分开来。那前阵子师母有一次，她非常有智慧，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算是慕道友吧，他还没有结婚就生了小孩了。那天他上那个顺上来的时候，他还很高兴的说他小孩怎么样啊怎么样的。那我们当然要爱人，要爱这个罪人，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原则要讲清楚。结果师母就跟他讲说，你要回到正路上面来，很温柔的告诉他。不是当面，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不是当面的指责他。事实上，师母在私底下指责他很多，但是在当面的时候不会用这么直接的话，但是告诉他说：“你要走回到正路上面来。”那这样子也是让其他弟兄姐妹讲，我们要爱这个罪人，但是我们要呵护罪。Okay. 好，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三部分，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有火热爱主的心，我们要有慎思真道的头 ，OK。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有，哦 ，OK。还有没有讲，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小心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原则，不要以为就没事了。你没有属灵的原则的话，那你的原则从哪里来？就会从世俗来，就会从这个世界而来，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被其他东西，像我前面讲到，我们要被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它就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话影响的话，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被你所唱的歌 ，OK， 你喜欢那些流行音乐里面的歌，歌词就不知不觉的影响你了，是被你所玩的游戏所影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建立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好，我们再下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心到头，然后到手，勤做主工的手。在圣经里面，特别是箴言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懒惰，而且也告诉我们懒惰人的结果是什么：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所以这三段都是告诉我们说，殷勤的人才会富足掌权，而懒惰的人呢会贫穷，羡慕却得不到，因为他做白日梦嘛，然后会做苦工。这是在旧约，新约里面也有。新约里面保罗说的很直接哦，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哈，能不能讲得比这个来的更直接的？这个是上帝的原则。原则是什么呢？神不祝福那些懒惰的人。不是说神没有能力，不是说神不愿意施予恩典，而是这个是他行事的原则，就是神不祝福那些懒惰的人。他要我们努力的工作，不要在那边等着天上上帝掉下一个大饼，结果呢掉下一个大饼，你连懒得去把它捡起来都不肯捡起来，就饿死了，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要格外的努力。我们教会在六马角教会有个弟兄，他是开餐馆的，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瑞士的工资是中国的三倍，可是我跟你讲，我深深的体会，在瑞士工作做餐馆，我们这边有做餐馆，我想知道是中国辛苦，往往也是三倍之多，同不同意？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懒惰。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主，不要懒惰，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主，心里火热的结果。这边的经文是这样子说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心里火热的结果是要殷勤的服侍主，不是懒惰。不要只是心中有感动，感而不动，是不是？心中有感，但一直没有动，需要动的，需要去服侍主。祝福我。几年前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心里面非常的火热，热心亲近主，热心读圣经，热心传福音，但是他却没有一个殷勤的手。在教会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帮忙摆摆椅子啦，帮忙那个收东西啊，帮忙清洁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不是神要的。其实主耶稣给我们榜样也是这样子，不是吗？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来，他也是来服侍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尽忠，尽力尽忠去做最好的，殷勤做工，把最好的献给主。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一个比喻？他说给那一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跟五千两银子，结果他对那个两千两银子跟五千两银子，他们赚回来的不一样，但是那个的勉励赞赏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人。上帝跟我们所要的就是忠心跟良善，不管我们有多少，两千两还是五千两，重点不在那里，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良善。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教会中的服事，大部分的服事，绝大多数的服事，大概都不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不对？可是呢，需要忠心良善的很多，因为是怎么样子？周复一，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持久的服侍，这个就需要忠心了。所以，忠心还包括一个，就是做得到位，不要只求及格就好。譬如说60分是及格，你不要只求我能够达到60分，你要做的比这个更好，你要去做到那个最好的。这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教会从去年3月15号就开始在网上有直播，事实上是3月初就开始试了，就是瑞士政府还没有关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试了。那之后呢，就是有我的小儿子，他现在20岁，他刚刚进大学，由他来做，他非常认真，他常常跟我讲，他要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试过用 YouTube 用 Zoom， 然后他也试过用那个你们可能有一些的 OBS 去做，就是把不同的，然后做那个像他最近做一个就是歌词可以打出来，可是后面呢？没有背景的，就是旁边那个领会的人就在旁边，那个鸽子是浮在那边的。然后他也把我的相机拿去了，当做那个 webcam， 因为可以放远一点那个望远镜头啊，拉近，就只看到那个领会或者讲别人，然后那个景深还很浅，后面是模糊的。他常常在想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得更好。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殷勤服侍主是你要做的最好， 因为这不是做给人看的，人看得到，人知不知道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上帝知道，上帝就知道，所以我们做给他看，我们做给他看就好了。好，我也要再跟大家提醒，小心的就是，我们如果不侍奉主的话，你不要以为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很容易就会去侍奉这个世界的。主耶稣也说嘛，对不对？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你就侍奉上帝，要么你就侍奉什么？马门、金钱、钱财，这个也包括权，也包括利益等等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我们不跟随上帝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跟随这个潮流走，就是什么呢？人云亦云，大家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对于我们从亚洲来的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我们常会说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叫做平常， OK， 不一定是正常，对不对？平常跟正常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这么做是平常，可是不一定是对常，平常是多少的问题，正常是对错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如果不去主动的服侍他，我们就会跟随这个世界走。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属神的生命，属灵的原则跟侍奉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走到偏差的路上面去。而且最后我要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讲说，这三样缺一不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头特别大的人，小时候我们教小孩子说一首打油诗，大头大头怎么样，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全部遮住了，这样子人是不是很恐怖啊？长得如果有人头特别大是不是很恐怖呢？我们同样我们生活中这三样东西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接着下来要花点时间跟大家看这三样，我们的头，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或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原则跟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爱主的心跟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付诸于行动，都要付诸于行动。所以说所有的心愿跟心智不光是知道了而已，而且一定要用出来才算数。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头来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到神，只有将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也是啊，他爱我们，他付诸于行动，他来到了我们当中。所以这边荣光还有表明其实就是行动，主耶稣借着道成肉身的行动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家里闭门在家里爱主，要爱人才算数，因为爱主是表现在爱人上面的。我问你，在这个世代里面，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特别是在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对不对？谷歌 Google Search Wikipedia， 我们要知道非常容易，好像我们要得到任何的知识是很容易的，但是吗？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了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了资讯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其实是不够的，原则需要用出来，需要付诸于行动，你才是真正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是研究生在做研究的，或者说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特别读数理的就知道，你们叫做作业，对不对？做作业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Exercise， 对不对 ？Exercise 是什么？其实是做运动的。这表示什么呢？你课堂上所学的那些公式，你光是知道没有用，你还要做 exercise， 实际的去用去做习题，你才真正懂它。对不对？你光是在课堂上学的是不够，你一定要付诸于行动，一定要实际的自己 用过、算过了，你才真正对那个有掌握。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神的真理内化之后，一定要用出来。所以，我们的爱主的心，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要停留在那里，一定要付诸于行动。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的火热的心跟我们的行动呢，都要被圣经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所规范。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规范的，因为火热的心，我前面也说过，火热心很好，但是就好像原子弹一样，可以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真理来保护住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老我，有罪性。我们的老我跟罪性很容易欺骗，我们很容易自我自己欺骗自己，对不对？然后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很容易说服自己，明明就不是这样子，可是久了是就不断的跟自己讲，自我催眠，错的都变成对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真理，需要让圣经的真理来限制我们。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敬拜，他说啊，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其实这个诚实翻译是不太准确，这个字原文是可以这么翻，但是并不是它主要的意义。你看这边是 in spirit， 就是你要心灵来敬拜他，不光身体来了，你的灵也要来这里。OK。还有呢，是 in truth， 你要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对不对？我们这边应该有一些从香港来的，那师母也是从香港来，他在香港的家就在一个香港很有名的一个叫黄大仙 ，OK， 黄大仙那个地铁站旁边，所以我们每次要去坐地铁的时候，都会从那黄大仙庙经过，你知道吗？黄大仙庙里面充满了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但是是怎么样子？错误的，因为没有按真理来敬拜神。所以按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真理要来限制住我们的那个心，限制住我们火热的心。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sincerely but sincerely wrong。中文怎么办呢？是说，我看看了，这个意思是非常真诚，但是非常的真诚的错的。真诚很好，但是不够，一定要有真理。所以说，我们火热的心，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后面有真理、神的话语来限制住，这样子才好。但是有爱主的心，没有真理原则是不够的，因为人心诡诈到极点。前面还有看不到的盲点，以为自己在跟神说话，以为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有可能是自我饶我的反射，有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最近我们教会的灵修，我们有教会每天灵修的进度啊，我们才刚读完四十记，四十记是一个每况愈下的一个循环，到了最后他讲到这个四十记里面的人多么的败坏。他讲到有一个人呢，叫做米迦，他自己造了一个银像，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利未人经过，那个利未人其实是离家出走逃家的，就把他找来说：“我付你钱来做我们家庭的祭司。”圣经说的很清楚，敬拜上帝一定要在会幕或者就在圣殿敬拜才对。他自己在家里就制造，然后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他多真诚啊！可是多真诚的错误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真理。然后最后一点是我们的属灵原则跟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被这个属神的生命来承载，给一定要被属灵神的生命承载。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第一，我跟大家讲，我们要渴慕神，我们要连于神，我们要享受神，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基础。这个是我们的，你可以讲说是基本功夫吧。你会去练功的话，一定要先练马步，对不对？你会打篮球的话，怎么样？你先要练基本功夫嘛， 你没有这些基本，就像踢足球员也是啊，他们整天在那边传球，练球多无聊啊，对不对？踢射门多好啊，但是你没有基本功夫是没有其他，不要想要有其他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本的功夫，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上面建筑的好，建筑的好。耶稣在圣经中最常的责备的是法利赛人。其实老实说，法利赛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像，你仔细去看，我们更像法利赛人，就是我们有很多头脑的知识，我们对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我们有没有跟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所以光是头脑知道不够的，因为圣经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冷冰冰的，你可以用来伤害人呐、一定要把它化为内化为生命，像主耶稣一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哪一个在前面？恩典在前面。对，神要我们有恩典，有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想把它画出来。我们的生命体就像这一个冰山一样，其实这个画的还不是太好，因为下面那个部分就像冰山，底下水下面其实大很多。Okay， 我们最底下的应该是属神的生命。Okay， 就是跟神的关系，然后上面我们要建立是属灵的原则，就是对圣经的认识，然后我们要殷勤服侍主，就是上面侍奉的生活。所以最底下的是心，中间的是头，最上面的是手。其实就像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像一个集装箱的船，你们有没有看过啊？集装箱的船很大哦，其实你看起来很可怕的，上面堆了全是那个集装箱啊，船好像只有一点点啊，可是这个船他们算得非常好，现在有时候计算机算怎么样子摆，什么样的、这个 学物理就知道，你要把重心放在水下面，你就会，否则船会翻的。Okay， 你这个，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我们的这个属神的生命呢，就是就像这个集装箱的船，是在下面的。其实我们只有看到这个。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们先去湖边走了走才过来。那 湖边 有很多的船，那小船就是平底船。真正的大船是什么呢？下面有个很深的。东西在上面，因为它什么？它的重心必须要很深，它才不会沉。所以就像这个集装箱像个船一样，其实你看到只是一点点，下面还有很多呢，水底下还有很多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神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个集装箱的船，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承载上面属灵的真理，承载我们服事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如何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我想给大家鼓励的就是每天来读神的话，因为当我们读神的话的话，其实这三方面都有了，这方面都有，就是每天的灵修。Okay， 这个是一个惯性，非常非常重要，培养一个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用生命去读，重点在于跟上帝关系的建立，然后让神的话天天来改变我们，然后常常问说，我怎么样可以用出来，怎么样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短的视频，大概四分钟左右，这个是大概我忘了两三年前我录给海外校园的，是一个系列，总共八集。那这是第二集，就是讲到怎么样子每天的灵修读圣经，放大看。可以吗？ 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读经有不同的方法，那最主要是有三个方法，一个叫做速读，速读就是很快很快的，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这个是很快的来看圣经，就是读过去，那每天读大概四章左右，像我们教会也是今年一月份开始，现在已经读到民数记了，其实蛮快的，很有成就感，我是说的这个，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哇，这圣经这么厚，读不完呐、啊，如果每天读四章，特别是如果有人提醒你、帮助你的话，一起读就会更有，自己走会走得快，但是人家陪着你走会走得远。那如果要一年读完的话，就需要这样子读，就需要每天有人陪着你一起读。那另外就是研读，研读就是我前面讲的研究生，这个跟你们可能小组里面查经一样，就是用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就从观察开始，先看圣经里面到底是说。圣经里面是说什么 ？OK， 了解圣经的话 ，OK， 先了解圣经，按着文体，因为比如说，如果是诗的话，你就要用诗的方式去解释；如果是论述文，就用论述文的方式去解释；如果是叙述文，就要用叙述文的方式去解释。我常喜欢讲的例子就是，有一首诗讲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不是真的是？一千座山啊，还是一万条路啊？999座山行不行？好，出来了。
你们好，我是热宝关的圣经教
诶，可以了。
牧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读经乐，如何读圣经和查考圣经系列的第二讲灵修。在上一讲里面，我跟大家讲到了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给我们生命带来极大的帮助。我也讲到了三种不同读经的方法。第一个是速读，就是很快的一口气读几章，甚至整卷书信，目的是能够整体的了解圣经。如果我们每天读3到4章圣经，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第二是精读或者是研读，就是用归纳的方法观察、解释、归纳、应用，来深入的了解圣经。读一段的经文，按着背景文化、当时的意义去理解圣经。第三是灵修读，每天固定拿出一段时间来，借着读经亲近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仔细学习的灵修读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灵修的目的，灵修不是增进我们头脑的知识，而是增进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人与人的关系需要花时间营造一样，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每天都来亲近他，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是灵修的内容，是深入明白神要对我说的话，所以灵修是非常个人的。读圣经在灵修当中是为了要明白神对我要说的什么话，他是借着这段经文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的提醒、警戒、鼓励。第三是灵修的果效，持续生命的更新。如果我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读圣经、亲近神，那么我保证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断地被神的话所改变，生命得到更新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果效是无可比拟。那么灵修应该实际怎么操作呢？下面是几个建议和步骤。 首先是每天定时定量，大约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最好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思比较清晰，注意力比较容易集中。读一段的经文，最多一章，可以从四福音开始。首先是祷告，求神安静你的心，开启你的眼睛耳朵，让你可以看见听到神对你说的话，也可以借着一首诗歌帮助你集中精神。然后是慢慢的仔细的来读这经文，可以用和本读一遍，再用其他不同的版本。如果你会外语的话，可以用英文或者像我们这里的法文读一遍。读的时候特别需要是留心有哪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吸引你的注意力或者打动你的心。读完了整段之后，再回到这一节的经文，一边仔细的默想，一边求神对你说话，有什么神的提醒、安慰、责备和命令，然后仔细的思想神对你说的这些安慰、提醒、责备、命令等等，怎么样子可以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最后以祷告做结束，感谢神对你说话，也求神帮助你能够把学到的真理活出来。没有很困难，不是吗？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人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感性的产物，人是惯性的产物。影响我们最大的不是理性、感性，而是我们的习惯，生活习惯。我从14岁受洗信主后，一个礼拜后就开始每天读圣经，这是我一生所养成最好的习惯，也是让我一生蒙福最大的习惯。所以鼓励你们每天养成灵修这个习惯，从明天就开始吧。读一段的经文，可以从马太福音开始，每天一章，我保证你的生命会大有不同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
好，所以我鼓励大家要灵修，每天的读圣经，那这个是渴慕神的一个过程。第一步，你的心来到神面前，跟神相遇，然后同时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属灵的原则来控制我们的心，来思想神的话，最后跟神祷告说，今天我怎么样可以用，这个就是殷勤的用我们的手去把它活出来。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对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因为我还记得我14岁信主，1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住的离教会很远，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是开餐馆，我每天晚上在阿根廷南美洲，每天晚上大概就每个礼拜六晚上去爸爸的店里面帮忙，回到家都要凌晨2点，因为他1点门才关，这个是跟西班牙很像的，然后到2点，大概睡觉都要3点，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半教会就有聚会，然后我必须7点多起来，8点钟就要出门上教会。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常常在去教会的路上坐公车，我还记得�坐哪一班公车都记得，12路公车在什么地方我都记得。我常常哼着这首诗歌，它里面就讲到了三件的事情。那这三件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这边所讲，我把它放红色。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更深刻的认识你，第二个是更虔诚的敬爱你，第三个是更紧紧的跟随你。其实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更深的认识你，我们用头脑来认识神。 更虔诚的敬爱你，用我们心去爱神，火热爱爱主，更紧紧的跟随你，用我们的行动。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的诗歌。那这首诗歌其实我去查一下，是13世纪英国的一个主教叫做 Richard of Chichester 他写的是诗歌。所以但愿这首诗歌成为大家的鼓励，我们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在2021年我们生命能够更成长。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你也可以用这首歌在你的灵修之前唱，安静我们的心。来，我们来唱。亲爱的主，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更加的爱你，更认识你，也更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是的，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整个人都献给你，因为我们不献给你，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被老我所拉去。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承载跟你亲密的关系，来承载我们对你的认识，来承载我们对你的行动的奉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真的在新的2021年的时候，在你牛年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疫情的困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更紧紧的跟随你，跟你走在一起，更多的爱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